啊，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啊，非常感谢刚才弟兄的见证。啊，我想真的是一个敬虔的家庭。我们看到有敬虔的这样的弟兄能够成长出来，然后他也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传承带给他自己的家庭和儿女。好，那今天我们继续在家庭月是第二个主日，那我们继续分享一个家庭方面的题目。我们先有个祷告。主啊，我们都来感谢赞美你。主啊，实在是我们要谦卑在你的座前。主啊，我们谢谢你每一天每一时的同在。主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是有各样的情形，有的时候也有风浪。主啊，但你永远是那位与我们同在，也斥责和平静风浪的神。哦，主啊，在今天的聚会的里面，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我们都在你的里面得着安息，也进入这个安息。哦，主啊，我们也是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明白你对我们要说的话。主啊，带来我们生命和我们家庭的改变。主啊，我们谢谢你，祝福今天的聚会，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那今天我们分享一个题目呢，是跟大家特别是主内家庭的建造息息相关的一个题目主内家庭该怎样的同心同行？我想不管大家的婚姻还是家庭的状态如何，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也是与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息息相关的一个题目。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感觉哇，又到家庭月了，可能是那些好像已经结婚或者又有儿女在身边的这些家庭才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些题目和操练。岂不知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一个家的里面的，神就是这样来造我们的，神造我们就是要造男造女，把我们放在一个家庭。所以我们现在只有家庭成员数目的不同，但不管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或者一个大家族、大家庭，其实我们都是在一个家的里面，而且我们还是在属灵的家庭的里面。所以呢，盼望今天这个信息真的是让我们知道，都跟我们每一位是非常密切相关的。我们看一下主题经文选了两处，都是最近教会周五在查考的《使徒行传》里面的经文。那一处呢，就是《使徒行传》5章1到9节这里呢，我就是摘录了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份呢？”那神就把他击打，让这个亚拿尼亚就死去了然后到了第七节，约过了3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到了第九节，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在这之后呢，这个妻子撒菲拉也被圣灵把他就是取去了他就倒闭在那里。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使徒行传》18章1到3节的几节经文。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与他们同住做工。所以这两处经文呢，是讲到《使徒行传》里面的两个家庭。这两个家庭呢，也都是好像在教会里面也是表面上看特别是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他们也是同心的，也是让弟兄姐妹看到他们是爱主的，愿意奉献的。这是两个《使徒行传》里面的家庭的一个例子，但是呢，却一个是反面的，一个是积极的和正面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想借着这两个例子的比较，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从这个反面的例子上面得到什么样的一个警戒，从
啊，百基拉和雅居拉这个家庭，这个积极的例子上面，我们看到一个同行的道路应该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是今天我们可以实行的，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提醒、激励还有帮助的？实际上分享这个信息，我的里面也是有一点的挣扎的，因为呢，这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个例子，对吧，是非常的让人震惊的，好像神这个惩治的手非常的重，对吧，大家可能一时也不太明白为什么主会这么重重的来惩罚他们两位。那讲到这个好的例子，这个百基拉和雅居拉，那么我们又会感觉是不是他们太属灵了啊，他们这个生命太好了，好像我们又够不上，离得很远。但是我非常的感谢主啊，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会前祷告的时候，达俊弟兄他祷告，他说，主啊，你来借着约瑟弟兄来说话，你把扎心的话来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很感谢主啊，圣灵借着他来给我一个激励，所以盼望今天的话语如果是觉得扎心，那么我们相信也是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但是呢，我觉得这并不仅仅是主要扎我们的心，他真的是这个信息是祝福的盼望我们分享之后呢，我们都有一个更积极的一个更深的一个领受。那么我们先看这个负面的例子，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同心试探圣灵的这个警戒这里面刚才我们读了第一处的经文他们是有几个点哈，特别是你看第三节彼得就指出了这个丈夫的问题是撒旦充满了他的心，然后以至于呢他欺哄圣灵。实际上他这样做，第二节里面呢他的妻子也知道，就是他们都商量好了。那到了第七节和那里他的妻子来的时候，你看彼得，圣灵借着彼得又说出来，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他们两个是同心的，但是呢不是同心在基督里面来服侍主荣耀主，乃是同心在那里来假冒为善，来欺哄圣灵。那这个例子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的故事。我们知道我们学使徒行传呢，它有几个主线它是圣灵的一个行传，它是教会的行传，它是有祷告的一条线，它有见证的一条线。那还有一条主线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属灵的征战就是每一个复兴之后，它就是有一个对应的征战。仇敌不甘心教会建立，仇敌不甘心教会不断的爆发式的成长，来拓展神的国度。所以呢，有一个复兴的一个方面，仇敌就要在那个方面来拦阻。我们看到第二章，当这些使徒们他们蒙受了圣灵的能力，他们站在众人的面前，他们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对吧，死而复活的基督的名，他们讲了这样的生命的道，然后就有几千人来归主。到了第三章，使徒彼得还有约翰看到美门的摊子，就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那个摊子起来行走了。你看，主的名一被宣布，一被见证，这个复活的主的大能就彰显，教会就得胜，得救的人数就不断的加增给教会。然后仇敌怎么样呢？马上就要逼迫这些使徒们，把他们抓到官府，抓到这个犹大的这些他们的这个管理的这些委员会，然后呢就严严的禁止使徒们再使用耶稣的名。那他们怎么得胜呢？他们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末尾那一块，他们又是聚在一起，然后大家迫切的祷告。他们祷告就是，主啊，你看仇敌是这样的联络在一起，然后呢来逼迫你的教会，现在我们祷告呢要大大放胆来做你的见证，来见证你的名，对吧？他们没有退步，他们靠着主祷告，然后之后呢马上就有新的一轮复兴，教会继续的增长，神迹奇事不断的行在弟兄姐妹的中间，然后教会增长了， 那服事的需要就出来了。耶路撒冷的教会特别的贫穷。我们知道呢，在保罗的行踪里面，他几次宣教旅行，他都顾念着有很多贫苦的儿女的耶路撒冷的教会。他把外邦人教会那些捐献，他都要亲自的带着主的爱把他送到耶路撒冷来。所以呢，耶路撒冷当时的凡物公用是有一个背景的，就是贫困的这些弟兄姐妹特别的多。所以呢，大家呢就在一起彼此相爱，彼此的帮补，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爱的喜乐的见证。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出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末尾那一块，有一个人叫巴拿巴。这个巴拿巴他是劝慰子，他是教会复兴之后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执事和服事。那么他有一个见证，就是他呢把自己的田地卖了，把所有的这个价银拿来放给教会。然后呢，大家都很赞许这位宝贵的弟兄称他为巴拿巴，这样的一个好的弟兄。这是仇敌非常惧怕的，当弟兄姐妹能够起来在爱中彼此扶持，彼此奉献彼此往前来帮助的时候，那仇敌呢就要拦阻这件事情。这次的拦阻就不是外面的，而是呢在教会的里面，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借着他们来破坏教会，就是呢把一种虚假掺杂进来他们呢也把自己的田产卖了，但是呢他们没有完全的拿来。其实不拿来也不完全拿来也没有关系，你奉献几分有几分力量都可以，对吧？没有教会也没有这些教会的领袖强迫他们一定你有钱要卖你的产业。那么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呢我卖了之后，我想像那个这个巴拿巴那样子，让人都说我像巴拿巴那么好的一个弟兄，这么的爱主，变卖了产业，然后这样的全然的奉献。所以呢，这是一种虚假在这个里面。那如果教会满了这个虚假的时候，实际上呢，那我们知道就落入了法利赛人的这种光景，徒有一个敬虔的表面，而失去了属灵的实际。那当教会只有外面的这些宗教的情形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那神的灵已经离开圣殿了，神的荣耀是那样一点点的渐渐的离开圣殿的。神虽然那样的不舍他的百姓，但是当百姓心不在完全的为神奉献的时候，仅仅坚持一个外面的一个宗教的这样的表象的时候，那神的同在就不在其中。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种属灵的征战。所以呢，当这个亚纳尼亚和撒菲拉被撒旦充满他们的心，他们一开始这样的一个叫进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重重的伸手来惩罚他们。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受这么重的惩罚，圣经没有给我们原因，但是他让我们看到神对这种虚假的态度是何等的憎恶，神何等的不愿意他的教会落入这种表面的宗教的这种光景的里面。所以呢，这是这个例子的背景。那当然你就着征战这条线，那么后面还有其他的，对吧？后面你看到那更多的属灵的器皿，那些执事们，他们也是圣灵充满，他们来服侍教会的需要。然后呢，仇敌怎么样呢？马上就逼迫执事，对吧？他们就抓了斯提凡把他打死。但是呢，虽然弟兄姐妹因为大逼迫好像被分散，但是呢，福音却因为圣徒的分散一下子从耶路撒冷，他们就开始传到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然后呢传到了外邦，建立了安提阿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后面是一个严肃的属灵的征战。那我们也是看到那我们来服侍主的时候，特别的要从征战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那么我们也是看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家庭也是在这个征战的一个前线。这仇敌对教会的攻击，他不是说在教会聚会的这个事情上面来攻击，让你不能好好的聚会，他也是在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爱主的弟兄他的家里面，他要来攻击。他可能是外面的难处，也可能是一些谎言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 那么让我们走这样的亚纳尼亚还有撒菲拉这个道路。所以呢，在这对夫妻败亡的这个例子的里面，圣灵是借着彼得说了非常重的一句话：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实际上我们都盼望家庭能够同心，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特别的理解有一些家庭可能是姐妹信主了，弟兄还没有，或者是其中的儿女信主了，父母还没有，对吧？我们都想，如果我的家人都信主该多好啊，我的家人如果都能一同来主日聚会多好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家庭哈，夫妻他们都信，都是外面看是信主的，而且呢他们都是一同来敬拜的，甚至他们是同心的，但是这个同心的根基和这个同心的目的却不是神所要的。他们的同心同行乃是为了试探主，乃是为了在教会的里面让人说，哎呀，这是个好的弟兄姐妹，甚至可能被大家把他抬举起来，让他们进入更加重要的服事的里面。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仇敌的一个攻击下面，他们呢失去了这个属灵的实际。那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特别的清楚的记得我的一位属灵的同伴，一个服事的同工，他在讲这篇信息的时候，讲到这个家庭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他劝勉弟兄姐妹说呢，我们在追求属灵的路上，我们在追求服事的路上，我们绝对不能够 copy 别人的信仰、别人生活和服事的见证，就是你不能够表面的把它外面的一个照抄、一个抄袭，一定是出自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做工，一定是本于他、依靠他、也是为了他的，一定是顺从圣灵的。所以呢，一会儿我们会比较他跟另外一个家庭，我们会越来越看到他们的本质的不同。所以呢，这就讲到呢与这个属灵的实际对应的就是亚纳尼亚和撒菲拉这种宗教的灵，这种外面的这种宗教的言辞还有外表，它却没有属灵的实际，不能够把我们个人所要对付的问题，那或者是我们一个家庭我们所要对付的问题在主的里面得到完全的解决，然后真正的跟基督发生关系，让这个器皿真正的洁净，那么让他的生活和服事和言行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是实际的，而没有任何的掺杂，没有任何的虚假。实际上当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的情形的时候也有一些弟兄姐妹读到这段经文，他们都很感谢主，他说，主啊，如果你要仍旧按照这个标准来惩罚今天教会的话对，有多少弟兄姐妹还有家庭也会这样倒闭呢，对吧？我们都是看到仇敌也是在我们的里面有各样的掺杂，但是我们感谢主，对吧？他是那样的怜悯，他让我们看到这种危机的这种光景，他以这个例子作为一个永远的警戒，他让我们不断的除去我们里面的掺杂，他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持守在属灵的实际的里面。实际上有没有掺杂呢？我们自己呢，对吧？可能是知道，如果我们掺杂的太像了，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了，外面的弟兄姐妹更不知道，对吧？你就会看到有一些真实的例子在我们中间，也可能是在我们的身上，可能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或某些人，他在教会的里面他非常火热的服事，有需要的时候他都在那里，然后弟兄姐妹们也非常的爱他们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好的同工，真的是为教会、为神家、为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摆上。但是你看到他回到他的家的里面，或者是我们也看到我们这种落差了，对吧？我们可能在外面在教会是这样的一个给人看到你是很喜乐、很谦和、温柔，但是到了家里面可能那个脾气那个别人看不到的一面就出来了，可能夫妻就有各样的一个不和。然后我们也会看到当我们有了儿女的时候，儿女长大的时候他就会看我们，当看到父母你在教会是那样子，在家里是另外一个样子的时候， 你知道吗？他就不愿意去教会了。有很多的孩子，你问他为什么你不去教会，他就感觉大家在那里都是在 make a show， 都是在演戏，都不是真的，对吧？因为他们是在看父母，看家人。所以我们很感谢刚才蒙恩弟兄给我们的见证，他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父母在那里早晨来 在神的面前同心的祷告，为了儿女，为了家，服侍主能够受代价，有逼迫也能够往前。所以你看这样的真实的一个属灵的实际就会带下这样的影响，让我们的弟兄能够这样的愿意效法自己的父母，把自己的家也交在主的手中，走这样的道路，也把自己两岁半还有 六个月的孩子也都献在主的手中，一起这样的来养育他们。那我们真的就是借着这对夫妻的这种情形呢，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光景，看有多少是实际的，有多少是掺杂的，有多少是那个仇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去装出来的。那么这些装的东西真的在你身边的亲人，你家里的人时间久了就看得出来，即使是他们看不出来，到有一天在基督台前还要被显露出来，那个时候再来回转就来不及了。所以盼望因为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个例子，那让我们都有一些警戒。我们真的是祷告个人和我们的家庭，我们不管在家在外，不管是在教会还是在职场，不管在哪里，我们的言行，我们的举止，我们为人处事，我们都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我们都是真实的。我们有真实的生命，我们就彰显真实的生命。我们有真实的软弱，我们也不要隐藏，我们能够 让圣灵来帮助我们，也能够让弟兄姐妹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在家里面让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家人来帮助我们。我也很感谢主，最近我们服侍家庭事工我们上个周六上周的周六我们有一个更新婚约的一个营会，我们看到很多家庭有非常美好的见证。然后我们也准备下周五的特别的主题 讲到养育儿女，我也请了几位同工。那我就发现呢，大家中间都有一些共同的改变，就是呢，当我们自己我们开始认真的在神的面前过我们的信仰，来服侍我们的主，我们在主的面前首先回转进入那个属灵生活的实际，那我们跟配偶的关系就会有一个改变。然后当父母有了改变的时候，你发现儿女就慢慢的他们的养育的问题也有了转机。那我想在接下来这个家庭月，我们会有很多的机会我们听到这样的见证。好，那这是讲到一个这个夫妻给我们的警戒。下面我们多花一点时间，我们看一下一个积极的一个方面，百基拉和亚居拉他们同心同行，他们侍奉主的这个典范，他们给我们启示的这样的一条同心来侍奉主的道路，那看给我们哪些开启还有帮助。那么他们两个呢，是在属灵的实际里面忠心爱主，同心侍奉主，建造教会的典范。这两个人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一共有六次，其中有三次呢出现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十八章一开始就讲到保罗到了哥林多的时候，那恰好也是这对夫妻从罗马他们也到了哥林多他们也爱主，而且呢他们跟保罗有共同的一个职业特长，就是能够做帐篷做帐篷在那个时代呢是非常好的一个职业。那个帐篷也不是简单我们现在这个帐篷，是非常在当时是比较豪华的一个一个物件，所以呢是非常的高级的一个手艺。那么他们有共同的这样的一个职业，他们就一起住在一起，他把保罗接到自己的家中，然后他们同工来一同来服侍。那之后呢，他们在哥林多住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一起来服侍成长那到了保罗后来被神带到以弗所去服侍的时候，那圣经给我们看到呢，保罗就把这个家呢带到了以弗所。那后来保罗离开以弗所，结束第二次宣教旅行，回到安提阿，叙利亚的安提阿的时候呢，这个家仍旧在以弗所。那第三次提到他，就是这个家在以弗所，在使徒行传十八章末尾的时候，他们帮助了一位神大能的仆人， 叫做亚波罗，啊，这个人是神特别预备的，他特别的通晓圣经，特别的有口才，能够来见证主的话。但是呢，他缺少对圣灵的认识，他只知道施洗约翰的洗，他还不知道圣灵的洗。所以你看这个家庭呢，他们就把这位神要重重使用的仆人，把这个亚波罗接到自己的家中，然后呢，把圣经的话更全备的教导给他。后来这个亚波罗就被神啊，被他们给建造的更加的完全，神就差遣他去了哥林多。所以呢，哥林多教会的复兴不仅仅有保罗的功劳，有保罗的服事在那里，那么也有这个亚波罗在那里一个极为热心的服事。我们知道后来呢，啊，他们有一些纷争，啊，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呢亚波罗的，就是这位亚波罗弟兄。那么，啊，这是三处，那么讲到这对夫妻，他们同工同行。那另外的三处呢，分别出在罗马书16章这个3到5节，然后哥林多前书16章第9节，提摩太后书4章19节，这几块呢，都是保罗书信的一个问安。他在问安的时候啊，跨度了十几年的时间，反复的向各地的教会提到这个家庭，啊，问他们安，然后也把他们的问候转达给你们，然后也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你就看到他们是保罗非常非常重要的同工，他们在各地教会带下非常美好这样的见证，而且是一个持久的有影响力的这样的见证。那我们啊，如果查考圣经的话呢，我们看到圣经明文记载的，就是这六处里面提到这个家庭的啊，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至少他们有4次，他们被神差派到不同的地方来服事。那么第一次，我们同工放出来了。那么第一次呢，就是他们是从罗马，因为当时的皇帝这个格老丢呢，他逼迫所有的犹太人，他把这些犹太人都从罗马给赶出去了，所以这好像是一个被动的，这个家庭他离开了罗马。但是呢，神把他们带到哥林多，在那里呢，他们和保罗同工。刚才我们提到了，但实际上这个事情看到好像是他们被动的，因为环境的改变，他们不得不离开。但是后面是有一个神奇妙的计划，有一个神对他们特别的安排。他们在哥林多与保罗相见呢，实际上他们是受了保罗极深的影响，他们在那里1年半时间与保罗同工，也受保罗的造就。后来保罗就带他们去了以弗所，对吧？所以呢，他们成了一生保罗的同工，虽然有的时候是在不同的地方，但是一直是彼此来扶持的属灵的同伴。那么他们在那里受到保罗的这样的造就，那么被神特别的装备，被神也是特别的制作，让他们这个家更好的来服侍主。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也有一个神的计划，实际上也是为了保罗的一个宣教。那我们知道保罗就是在哥林多写信，写了罗马书。那么他写罗马书就是啊，当然是罗马信徒的信德传遍天下，对吧？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的教会呢，在保罗去之前就有了。保罗听了很多关于罗马教会的见证，那么他在罗马书就提到，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保罗可能通过各种的途径来听到罗马教会的见证，他自己有了感动要去罗马来服事，那么他去不成，一时有单言，他就先写了罗马书。但很有一个可能呢，他对罗马的认识啊，更多的认识乃是通过这个亚居拉还有百居拉这个家庭得到的。所以呢，保罗去最终去罗马宣教，很有可能也是啊，因为这个家庭给他们的信息，然后分担的这个负担和需要。所以呢，我们看到他虽然好像被动的从罗马到了哥林多，但也是神主动的对他的一个调遣还有安排。他第二次的被神调遣，就是刚才提到的，他在哥林多与保罗同工1年半之后，保罗就到这个以弗所去，啊，神把以弗所的路终于向保罗打开了，那么保罗就带着他们同去。保罗在以弗所住了一段日子，辞别的弟兄，那么就把亚居拉和百居拉呢留在那里了。那 第三个地方，我们可以在那个罗马书十六章那里，我们看到那这个回到罗马，他们就是当保罗第三次宣教旅行的时候，那么这个家亚居拉和百基拉他们已经回到罗马了，因为这个逼迫的这个皇帝啊已经换掉了，他们不再逼迫犹太人了，犹太人又可以回到罗马。这个时候呢，他们为了宣教的需要，很有可能是先保罗一步，他们先在那里来预备保罗去服侍的这个前站。那么他们这次乃是被拆到罗马的，他们住在那里，然后后来保罗是做了一个囚犯的这样的身份到了罗马，他们仍旧很长时间在罗马同工。那么在罗马呢，他们又怎么样呢？在那里建立教会。所以呢保罗说，问在你们家中的教会安。第四次他们被神调遣，很有可能呢就是当保罗在罗马从监狱出来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保罗是自由的，又可以到各处去宣教，那么保罗呢又把这个家庭派到了以弗所。在保罗最后的一份书信就是提摩太后书，对吧？这跟他在那个这个家庭他们第二次宣教旅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个大约是主后50年左右，那么到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后书，那个是主后65年了。那么到了就是两人相识15年之久以后，保罗给提摩太写信，那么提摩太后书的4章9节还问这个家庭的安，因为他们是跟提摩太在一起同工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讲这几处呢？这是记载的。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很多的保罗的同工都是在各处来宣教旅行的，他们被神呢不断的派遣，在一个地方停下来，又接着往前另一个地方去服侍，有的时候要跋涉，有的时候要渡海，真的是历尽了千辛万苦，有很多的这样的难处。但是呢，我们看到主对这个家庭有一个绝对的主权，这个家庭在主的面前，他们是一个全然奉献的家庭。你能不能就是说完全的奉献，就看主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能不能完全的成就，能不能在我们个人和我们的家庭的这样的计划我们的安排上面成就。我们看到主要他们往哪里去，他们就全家往哪里去，主可以支配他们的个人的任何的计划，他们的选择，他们的侍奉，他们的职业，他们的工作，还有他们的生活。在这个过程里面，真的我们看到主的调遣在这两位主的仆人和他们的家庭里面是自由的。那么主在他们家庭这个自由呢，就是建立在我们完全的奉献的这个基础之上的。那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真的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我们，对吧？因为今天我们有太多太多外面的挑战有信仰上面的挑战，有不同的价值观的挑战有我们的经济，有职业家庭的挑战。所以呢，大家也常常在想，我是不是要动一动，我是不是要换一个地方，我是不是要到另外一个教会，对吧？盼望真的不管我们有怎样的考量，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家庭来学习，我们把我们自己，我们的全家，我们的所有，我们的一切的方向，我们自己的需要，儿女的需要，我们都放在主的手中。那么当主要我停的时候，或者主要我往前的时候，那么我不会跟主来讲条件，我还没有预备好我的学业还没有完成我的经济上还没有自由，我的儿女还需要特别的照顾。我想呢，这些需要都是现实的，但是你看到一个完全侍奉主的，让主在我们生命里面自由的这样的人，这样的家庭的一个上面，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原则可以实行，就是他们能够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们可以先把自己作为活祭为主献上，以至于成为能够被主来使用的合一的器皿，能够在哪里都带下复兴，在哪里都成为同伴，成为同工，成为教会的祝福，成为这个帮助。 好，那我们看除了他们这种全然的奉献之外，他们有一个让我们深受感动的一个忠心服事的见证。像我们所说的，他们成为各地教会的祝福。这里我邀请大家特别读一下刚才我们读过的罗马书，刚才我们没有读啊，罗马书16:3-5这几节经文。那这几节经文呢，是保罗的一个问候。那我想呢，这也是生命册上主对这个家庭记载的一个写照。我们看一下这几节，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镜像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就是短短的几句话，真的有太多的地方让我们看到这个家庭的忠心服事的宝贵之处，让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可以思考的。这里面保罗提到他们是在基督里服事的他们是在基督里服事的，这跟前面提到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对吧？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是想着自己的，想着自己的益处，我全奉献了是不是我就没有后手了，没有后路了，对吧？想着自己留下一些，然后呢把一部分奉献了还告诉大家这是我全部的，还是想着自己让人说看我多么的纯全多么的能够付代价。但是这里面提到这个家庭，保罗说他是在基督里服事的。在基督里服事呢，就是讲到你的服事是为了基督的，是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流露的，是能够荣耀基督的，是能够跟弟兄姐妹能够得基督和给基督的，是一个没有私心和掺杂的，是一个经过了十字架的制作的，是一个生命的道路的。所以呢让我们真的一想到这个家庭他是在基督耶稣里的，阿们。那么又讲到呢，保罗说他是与我同工的，这也是非常宝贵的。想一想评价一个人，他是能够与人同工的，能够与人同工实在是需要舍己，没有基督的生命很难与人同工。你可以看到一个人他非常的爱主，但他可以在非常大的我的里面己的里面来服侍。那他爱主，他摆上很多的时间，他付很多的代价，但是呢他不能同工，一同工怎么样呢？就不合了，你必须得按照我的想法来，用你的办法，那我就不接受，我就不跟你做了，对吧？就是不能碰，不能摸。所以我们可能会看到有这样子的，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形，如果我们真的认真的来省察我们自己，实际上我们多多少少或者有时也会有这种情形。所以能够与人同工，实在是在基督里面生命的一个馨香的一个见证。所以这个家庭是能够与人同工的。你看他们跟保罗同工，他们一同做帐篷，他们开放家庭把保罗接到自己的家中居住，一起做工，一起来服侍主。然后呢我们看到他们不仅是与保罗同工到了以弗所他们是跟提摩太同工的。那前面我们也讲到在以弗所的地方之前在以弗所的时候，那亚波罗他们看到这个年轻人的需要虽然他那么有影响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要使用的传道人，但是这个家庭有感动，有这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看见，就把这个年轻人带到自己的家中来造就他，来帮助他更加的完全，预备的更加的好，然后让他能够继续往前的服侍。所以呢他们能够与人同工，他们能够在保罗那里受教受教于保罗，被保罗来栽培。他们在同工的时候呢，也跟提摩太彼此扶持，一同来见证 来这个担负教会的牧养。那么他们也能够看到像亚波罗这个年轻人的需要的时候，也能够造就年轻的这样神家的工人。所以这个同工的关系也真的是让我们可以拓宽我们的看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一个可以与人同工的人呢？想一想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有没有邀请哪些人 进入我的家庭，进入我的生命，来成为我生命的建造呢？来帮助我更加的爱主，更加的属灵呢？啊，别人或者主动的受了圣灵的感动来劝勉我的时候，我能不能虚心的来接受呢？然后不仅仅是虚心接受，还能够接待他同住在我的家里面，让我更好的来被造就呢？然后我跟我的同伴是不是能够像他们和这个提摩太那样子，能够一同扶持，能够建立神的家呢？然后面对需要被帮助的同伴，我能不能也能够栽培和造就他们呢？有圣灵的感动，我就会劝勉他们，但也不会让他觉得很为难，对吧？一下子就是说被责备的过重，乃是在爱的里面把这个年轻人带来。所以啊，像这个亚波罗这么有恩赐有能力，实际上来造就这样的人非常的不容易，没有生命很难能造就这样的神家的器皿。但是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家庭，他们何等的宝贵，他们不仅夫妻同心，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家庭他们能够是与人同工的啊，盼望真的这个家庭给我们一个激励，让我们都成为与人同工的人，让我们自己的家也能够啊被弟兄姐妹看到是能够与人同工的，让我们的家庭里面常常有三种不同的同伴来做客，有人能够到你的家来为你祝福啊。实际上当我以前服侍的时候，弟兄姐妹啊，他们一般的家他们想到的常常就是找一下传道人啊，来到我的家中，把家中奉献给神，为这个家庭来洁净来祷告，对吧？我们能不能敞开我们的家，真的是让你的属灵的啊长辈在到你的家中来成为你的遮盖，来一起的来让你们更好的建造。然后第二类人就是呢，常常的邀请你的同伴来到你的家中，一起有这样的肢体的生活，唱唱赞美，然后来读经来祷告来感谢啊。有的时候呢，当我们这样服侍的时候，好像啊，如果你在人看来又招待一下做一些饭食好像很累，但是如果你带着一个属灵同工的目的，邀请属灵的同伴来到彼此的家中啊，真的你不用做太多的事情，简单的一点饭食，多留一点时间，大家一起来唱两首诗歌，来一起等候主，来一起祷告。哇，当你有一点这样的实行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知道那是何等大的一个祝福，那会给你自己和同伴和你的家庭啊带来多么大的一个激励和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工作。然后第三类的一个同伴啊，就是刚才提到的啊，主也是使用我们，不仅仅是要得到，我要被祝福被建造，我们也要成为祝福。看一看我们身边那些弱小的需要扶持鼓励的，在真理上面需要有一点啊帮助他们能够看到一个重要的真理能够被造就的，看到这样的同伴也是把他们带到彼此的家中，然后能够来成为他们的祝福。所以呢，这也是刚才啊我都提到了，就是呢重要的一点，这个家庭是能够开放他们家庭来服侍的。所以开放家庭的服侍呢，真的好像我们表面上看很大的负担，对吧？现在好像啊听到一些新闻啊，当那个一些家庭被政府要求我要进到你的家中给你消毒，对吧？防疫是吧？给你消杀的时候，哇，那很多人感觉自己被冒犯，这是我的地盘，我的隐私，我怎么能够随便让外人进来看呢？对吧？实际上打开开放家庭，特别是给好像你家庭成员亲友之外的人进来，是挺不容易的。但是呢，这是主所喜悦的。我们看到啊，这个家庭有这么好的见证，他们不论在哪里，他们可能有的地方那个住址条件好一点，宽敞一点，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也很拥挤，也没有好的条件，但是不变的是他们永远能够开放他的家庭，他的家庭永远向属灵的同伴来开放，他的家庭永远是成为教会的使用的，他们家中有教会，家中有聚会。那今天弟兄姐妹，我真的想说啊，我们不见得每个家都有一个家庭的小组的服事，但是如果大家有感动，特别是在疫情之后，我们的小组有很多的调整， 好像一些小组真的很缺乏更多的家庭开放来分担主要同工啊，他们这个啊服侍的这些啊担子。那么真的是一个机会啊，如果你啊不见得每周都可以，那么也可以告诉组长，我可以一个月有一次分担，我可以或者是一个季度我先试一下，或者是要求大家来我家的后院，或者我们有一个什么地方，对吧？我们都可以来祷告，来看被神怎样的使用。那除了我们讲到可以开放家庭啊，接待我们的小组聚会，或者是我们的同工团队之外，我们也可以祷告，像刚才提到的，我的家庭向啊同工们开放，啊，可能个别的常常的这样的交通，属灵的交通。那我自己呢，成长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里面，啊，我成长的背景就是啊宣教士带我们服侍的，我们这些被服侍的，我们就是看到这些宣教士们，看到那些啊属灵的长辈，我们教会的牧者们，还有啊跟随一段时间，稍微年长一点，他也开始效法的，就是呢开放家庭的服侍。以前我的服侍呢主要就是大学生，所以我们自己读书的时候也住在牧者的家中，啊弟兄们住一个房间，姐妹们住一个房间，然后牧者带着他的孩子挤在一个房间，然后大家真的是很多的不方便，不同的习惯，然后好几个人在一起。但是呢大家可以每天晨更，然后可以彼此来服侍饭食，然后呢有很多彼此服侍的机会，我们叫做帐篷生活。所以我们就很自然啊看到啊这个教会生活就是这样子的，除了主日聚会在一起，平时都是在帐篷生活，在这种开放家庭的聚会的里面的，真的是满了一个爱的见证。这种帐篷里面的弟兄姐妹那种关系真的是比家人有的时候还亲切。那当过了这样的生活之后啊，当大家结婚出来服侍，你就看到每一个家很自然的他都能够开放，而且买房子的时候都在想我一定要有开放的条件，然后呢能够继续这样的传承。所以我想当我走这条路，我看到神的仆人走这条路，我看到他们也有他们子女的问题，他们也有他们经济生活的难处，但是他们没有停止家庭的开放，他们过一个真实的生活，让我们看到他们真实的敬虔，让我们看到他们有难处的时候他们怎样的屈膝在神的面前，靠着信心祷告来胜过。所以我们那个信仰就有很多真实的看见，还有一个实行。那这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后面的祝福的话，我们感觉这个太难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这是主所喜悦的，初代教会你看他们就是常常在彼此的家中来擘饼，来唱诗，来喜乐的来彼此服侍，来用餐，然后得神和人的喜悦，然后神怎么样呢，就把得救的人数不断的加给他们。昨天我们中午两个小组在一起送一个家庭，他们搬离湾区，他们到那个北湾那边去工作，然后我们的同工就交通说大家不能实体聚会，真的小组服侍有很大的一个危机，因为大家属灵的力量不能聚在一起，然后爱心的服侍的肢体的见证不能让人看到，好像福音这个侍奉也停滞了。所以都有一个很大家彼此见面在那个外面的帕克里面很高兴，然后也都很有感动，愿意更多的有这样的实体的大家一起的这样的团契生活。知道吗弟兄姐妹，当我们有一个开放的这样的心的时候，开放的家庭的时候，那么主的爱就充满在大家的中间。那么有主爱充满是什么样子呢？诗篇133篇他这样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能够敞开我们自己，敞开我们的家庭，我们也愿意进到弟兄姐妹的中间的时候，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团契生活的时候，那个圣灵的恩膏，主的同在 就会丰丰富富的来领到，他就会把那远处的黑门的甘露，对吧，把它带下来，啊，降在锡安山上，那么把耶和华命令的福来带到弟兄姐妹的中间。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这样的一个生活，那么让神让人都喜悦，得救的人数就不断的加给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家盼望我们都是开放的，这个开放首先在于我们的心是开放的，我们的心是愿意来服侍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我们的开放就是说啊，我的心是开放的，我和我的家人是有同心的，这样的开放的，所以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见证，我们有多大的条件就做多大的服侍。如果你一个人，对吧，你也没有什么好的场所来开放，没有关系，对吧，你就到开放的家里面，你常常的来帮助他们，来鼓励他们，来为他们祷告，也分担服侍的需要。有些弟兄姐妹很怕开放，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代价真的是蛮大的。小组聚会之后大家都散了，然后孩子们把房间也蹦乱了，厨房 也乱了，对吧，花很多的时间来收拾。所以让我们真的能够为开放的家庭为他们鼓劲儿，然后呢跟他们一起来服侍啊，每次开放之后也帮他们整洁好，然后呢再啊让他们下次开放也没有什么为难的。所以呢关键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那我们看到这个家庭亚居拉百基拉他们这么美好，就在于他们这样实际的一个开放，他们的个人的生活、夫妻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他们的职业、他们的侍奉，对吧，他们的出、他们的入、他们的言行、他们在弟兄姐妹中间的一切的交往，就是服侍，就是敬拜，就是侍奉，对吧。因为这样的一个见证，这个家被神重重的来纪念啊，也是真的是教会复兴特别需要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动，都有这样的一个实行。我们看最后的一点跟大家分享，那这个家庭呢他们有一点我们啊特别的看到一个祝福，就是他们同心的往前，他们带下了持久的属灵的影响力。我们提到有六次圣经记载这个家庭，有两次这个家的名字是丈夫放在前面的，亚居拉放在前面的，那另外的四次一提到这个家庭都是百基拉和亚居拉把姐妹放在前面。为什么呢？啊，我们也不知道，圣经也没有讲对，但是呢很有可能就是说大家更熟悉这个姐妹，对吧，一提这个姐妹哦都知道，一提弟兄可能还一时可能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可能姐妹更加的在众人面前的服侍，可能姐妹呢啊是或者是说在教会公共的场合服侍更多一些，所以呢让大家看到，也就是说这个家庭夫妻他们的恩赐才干是不一样的，他们可能性格也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上上个周六我们啊这些家庭主内啊会约更新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见证都是夫妻啊相合也是比较好，很多的相似也蛮好的哈，但是呢互补也更好，他们应该就是非常互补的那一种，那丈夫在后面很多的支持，很多的默默的工作，然后呢让姐妹在前面很多的联络，很多的爱心的表露。但不管怎么说啊，谁的名字有前有后，但是我们看到圣经的里面这个家庭一提到他们两人的名字从来就没有分开过，六次啊都是提到两个人在一起，这真的是一个同心的见证。实际上真的当我们爱主啊，没有你也没有我，只有基督在我们的家的里面。我知道当我们这个教我们以前服侍的时候我讲过我们是过帐篷生活的嘛，大家都很羡慕这样的夫妻，所以当我们有新的弟兄姐妹啊在帐篷的里面来认识然后进入婚姻的时候啊，我们当时都是信主之后我们就祷告，我们取一个名字啊来作为自己属灵的一个激励，我们叫做训练的名字啊，明明你叫这个名字你就取一个圣经里的名字来作为你学习的榜样啊，或者呢你取一个啊某一个属灵的品格 做你的名字，啊，像蒙恩啊，像敬谦啊，啊，像等等，像我以前我就啊，给我自己的名字叫做渴慕，对吧？我叫渴慕主的话语。对，那有的家庭呢，他们小夫妻在主内一结婚，他们名字就改了，他们就把自己改为百基拉和雅居拉。啊，我身边有好几对百基拉和雅居拉。所以真的是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这样的家庭何等的宝贵，这样的服事何等的美好。他们自己是被圣灵被祝福充满的，他们在各处也能够成为祝福。盼望因为今天我们这一点分享，我们都啊能够啊为我们自己的婚姻家庭来祷告，盼望我们每一对主内的夫妻，我们都祷告我们成为今天的雅居拉、百基拉，或者把姐妹放在前面，百基拉、雅居拉，或者还单身的，那我们也祷告，那么神会为你找到你的百基拉或者是雅居拉。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祷告，我们每一个家，我们都有这样的见证，我们都活在属灵的实际的里面。那我们也特别的想在最后提一点，我们再比较一下这两个家庭，他们最根本的不同是什么？最根本的不同就是他们爱不爱主，爱主多还是爱自己多？那么雅居拉、百基拉，他的一切就是出于主的爱，他们能够完全的降服，完全的摆上，完全的付代价。我们看到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就是爱自己，撒旦充满了他们的心，他们不愿意自己受太多的委屈，受太多的亏损，付太多的代价，他们来到教会还是要高抬自己。所以让我们今天真的是知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点实行，有这样美好的见证，乃是因为基督先爱了我们，乃是神先爱了我们，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充满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家庭就能够合一，丈夫和妻子就能够合一，父母和儿女的心就能够彼此回转，都回到基督的爱的里面。那当这个爱在我们中间运行的时候，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同工团队、我们的教会、众教会，它就能够合一。好，那我们最后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起立，我们一同唱一首诗歌，我们唱爱使我们相聚一起。那这首诗歌它有一第二段说我们手拉手让世界知道主的爱和我们合一。我想当唱这句话的时候，如果你跟你的弟兄姐妹夫妻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俩就拉手，对吧？因为有疫情，那其他的人可能就摆摆手，对吧？或者是碰碰手在家里面线上呢，我邀请你们跟家人在一起拉着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是我们合一，主的爱使我们乐意，主的生命充满在我们的心里，主的爱使我们合一。让我们一起高声唱，让我们一起高声唱，我们手拉手，让世界都知道主的爱使我们合意。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好不好，我们一起都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的家，为我们的团契，为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一个祷告，让我们在爱的里面 我们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我们得着，我们也进入，也活在属灵的实际的里面，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都有合一的见证，好吧？让我们来同声的祷告，然后有感动的几位就带我们有一些彼此鼓励的祷告，我们来同声的来祷告。好，
家庭，我们的家人，我们感谢你，主是的，愿你的爱充满你的教会，充满每一个家，主是的，让我们真是在家庭的里面，主我们能够活出合一的见证，能够在爱里面，我们彼此的激励，彼此的这样子support， 主是的，能够活出你的见证来，主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家庭，来讨你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的主，主啊，若是我们的家里还有任何的掺杂，还有任何向你隐瞒的，主啊，你来光照我们，来医治我们。主啊，若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主啊，你来显明我们心中的亏欠。主啊，你让我们可以真实的、坦然无惧的来到你面前，因为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主啊，你坚定我们向着你的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主啊，是的，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向仇敌的夸胜。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主啊，今天我们再一次的，我们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家，主啊，和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我们都恭敬地交在恩主的手中。主啊，我们再次的更新奉献给你。主啊，我们真的是祷告，主啊，除去我们里面所有的对己的这样的顾念，所有的属世的掺杂，主啊，你亲自的洁净我们，亲自的得着我们做你的居所。主啊，我们祷告你在我们中间有一个自由的主权，你让我们往哪里去，主啊，我们就往哪里去，你要我们怎样的行，我们就怎样的行。主啊，真的是使用我们被你建造，有一个爱的这样的交通，这样的见证。主啊，让我们也成为祝福。主啊，真的我们祷告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主啊，这是今天仇敌想要十分的来攻击来破坏的，但是主啊，却是你特别宝贝的，也是你要帮助我们能够成就的。主啊，在这场属灵的征战的里面，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祝福我们每一个家，我们都有这样的美好的能够同心同行在基督耶稣里面往前服事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